看这个，还是看这个参考资料啊，看这个第三段的经文啊。使者执之欲急，强迁将还。他文句啊，其次啊，再换不来，执之欲急者啊，这个地方是领，你以戒门也啊，领啊就是引导引领啊，就是合到这个法上啊，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啊？领啊是引导的，领啊引领引导的意思啊，这个领字，因为这些使者去抓他，他呢这个叫冤枉叫苦，于是乎这个使者呢就好像抓犯人一样把他逮捕啊，把他抓住了，强迫的把他牵引啊，来到这个大夫长者的这个面前啊。那么这个引领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你以戒门，刚刚讲劝门啊，你以无机，现在呢好言相劝，请你回来，结果你不来，不来就用强迫的啊，把这个绳子绑一绑，意思是这样子啦，捆住了把你扛了回来，这个是好像用了一些强迫的这种的情况来把他抓回来。那么这个就是戒门啊，戒门的前明劝善，由是冗语，冗语啊是放纵的意思，这个态度上是比较客气，冗语啊是放纵啊，第一次跟你客气的请你回来，这种态度上啊是比较好像不那么样子的，有这种强迫性啊，所以冗语是放纵啊，我当为说不为之事啊，即是急切啊。那么现在开始就是说的是比较让他恐怖让他畏惧的这种事情啊，就是用半强迫的方式啊，所以叫做急切啊。虽强牵将还者啊，这个牵呢是拉啊，牵拉啊，将呢，将呢是将是携带啊，强迫，强是强迫，强迫牵拉把它携带回来啊，借以苦言，这个苦言呢是逆耳之言，苦言是逆耳之言啊。这个劝门里面呢讲的是劝善之啊，这个是客客气气的，现在不是啊，现在讲的是逆耳的话，而且这个意思啊，这个动作啊什么的都是比较强迫性啊，粗暴的这种的，这个把他抓回来讲的话也是逆耳的话啊，比较凶啊，借以苦言，苦言就是逆耳之言啊，令其远恶，这个恶当然不是合道法上，当然不是这个像这些凡夫啊，六道凡夫所做的这个贪嗔痴慢等等的，不是的啊，他已经是证得了这个声闻的果，就是他沉溺在这个小圣的这一种的这个教法当中啊，出不来啊，所以这个恶也应该就是他喜欢的那个小圣的法。令其远恶，
内寂无机，他的内心里面是没有这样的根基。外鼻大化，外面呢逼迫他要接受这个大圣的教化啊，这个就是强迁将还也啊，这个叫做强迁将还啊。好，这是第三段经文啊，再看第四段。于是穷子自念无罪而被求职，他认为是什么呢？此必定死啊，转更惶怖，梦觉辟地，梦觉是昏过去了吧啊，辟地啊就是趴倒在地上啊，脚不良于行，走不动了啊，都恐怖到脚都不能走路，好像那个跛掉了一样啊。好，下面看这个文句啊，自念无罪者是引领什么意思呢？不受戒门，这个戒门啊他也不受，就是戒门无忌啊。罪者慈悲也啊，为什么说罪者慈悲呢？说众生罪故入生死狱，这是指一般的众生啊，因为造罪所以入这个生死这个苦狱啊，生死轮回啊，菩萨亦同罪入狱，菩萨慈悲跟这些众生一起到地狱里面啊。如果要去救度地狱众生的话，菩萨也要下地狱，他下地狱怎么下法？他也要造罪才能下去 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啊。可是他是因为众生而去的啊，并不是真正的犯罪啊。而二圣人无大悲，名为无罪，就是他不愿意下地狱，他不肯下地狱的啊，他不要下地狱，菩萨要下地狱，但是二圣人不要下地狱，他认为下地狱是造罪才去的吧啊，他说我无罪啊，我不造这一种的地这个忤逆重罪什么我都不造的啊，是这样意思啊。令入生死即是而被求职也啊，求是拘谨啊，拘系啊，求是拘系啊，职职是逮捕求职就是居心啊，代表无大方便而入生死啊，必当永失三圣的慧命。这个无大方便啊，这个下面这个文句记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入假字，无大方便就是无入假字。这个就是无大方便啊。二圣人啊，二圣人没有这种大方便智，所以他是不敢到三恶道去的。所以说无大方便而入生死啊，必当永失三圣的慧命，故言必死啊。失此等事，故言转更惶怖也，惊慌恐怖啊，强以大调，小智不解，故言梦觉啊，强迫他去学大圣教法，小圣人的智慧他是不解，所以叫做梦觉啊。即其毁谤，逼堕三途啊，所以叫做辟地。一是迷梦立无明地，沉溺在无明地里面。下面呢记解释啊，自念无罪等者自省未能同悟啊，就是不能够跟众生啊同事。菩萨可以，菩萨可以跟众生同事啊，而这个二圣人不行啊，不能同悟，入恶其贪欲等，菩萨 不但证得了空，而且证得了假，所以呢敢这样子的去做，这样子的做他的目的是要入这个恶道去度恶道的众生。声闻人啊，二圣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今若为之啊，名为罪行。他如果这么去做了，真的是造罪啊，造罪了以后真的下恶道，而且把这个智慧呢，三圣的智慧，就是他们所修的这个智慧啊，通通都丧失掉啊。菩萨必入生死牢狱，故云求止。无大方便者，无入假智啊，令其贪欲入生死啊。令谁呢？令这些二圣啊，让他起贪欲而入这个生死啊，这个一定会失掉这个慧命的啊。必堕以下呢有两种解释啊，说堕到三途苦，则大小贤士，这些二圣人啊没有智慧啊，如果到了三恶道去的话，大圣小圣三圣的这个慧命啊，通通都失去。又这个成立在无名地里面，在无名里面啊，这个地呢，它的需要这个意间界内跟界外，包括界内的无名，包括界外的无名，通通都出不了了。那么这是文具记的解释啊，这是第四段的经文。再看第五段。复遥见之啊，尔于始言，不须此人勿强将来，就是你们不要这样做啊，不需要他这样子把他这个强迫的啊，把他这个带过来啊，不需要啊。再看文句，复遥见者，小去大远，故名为遥。遥的就是远远的见到。为什么说远远的呢？小圣跟大圣啊，距离太遥远啊，程度上距离非常遥远，所以叫做遥。而于始者，这个约教为始者啊。前面讲，这个旁人啊，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约教，一种是约人。现在约教，这些教法为始者啊，智知无机。佛这个时候知道这些小圣人啊，没有大圣的这种基仪，没有大圣的根基啊，自习故教习，这个时候啊就习化了啊，自习那么教也习啊。约人为使者，与诸菩萨啊，告诉那些菩萨们，不须现如尊妙之身。令二圣间，因为在华严经的入法界品里面讲，这些菩萨们的这些尊妙的这一种的身啊，啊显现的大身啊，他们有眼也看不到，有口也这个不会赞叹啊，那么听也没有听见，所以叫做如聋如哑啊。所以呢，佛就令这些菩萨们啊，你们也不要在他们面前去显现这个尊妙的身啊，让二圣人去见啊。勿强将来者，既然没有大圣的根基，恐怕会伤害他的善根啊，所以告诉这些人，不要再告诉这些菩萨啊，不要再强迫的把他们拉过带过来啊。思维不须此人的这个思维啊，在妙选里面的思维啊，应该是张安大师的口气啊，因为妙选啊，不是妙选，这个文句也好，妙选也好，都是大师说，而张安灌顶大师所记啊。那么记的人自己有这个 意思要表达的时候，他就会加思维两个字啊。这个应该是张安大师啊，在进入这个大师说的这个内容的时候，自己附带的啊，说明他自己的看法啊。思维不虚此人的思维啊，习劝门你说这一句话啊，不虚此人啊，是把劝门的泥已啊就洗掉了啊，停止了啊。勿强将来者，这个思维是什么呢？停止了戒门的泥，这两种泥已啊通通都止息啊，不要去做了啊。那么它分成两部分来说啊，这个不虚此人者是习劝门泥，勿强将来者是习这个戒门的泥啊，这是张安大师的意思。最后一段，以冷水洒面，令得醒悟，莫乎于语。文句啊，冷水洒面，知有小智，以挥断的离水，把这个水呀、啊。比喻这个理，而且挥断的理啊就是空啊，挥断的理就是空理啊，偏空之理啊，除见湿之热，所以是冷水啊。用这个小圣的这种偏空理啊，去止息他的这个烦恼啊，见湿烦恼啊，这种的热。为什么是面洒的面呢？啊，是厌生死啊，叫做背，背离生死。面呢是面向涅槃啊，所以把涅槃呢比喻作面啊。醒悟者啊，开小斗机，让他醒悟啊，就是开这个小圣的教法来接引他。得离烦闷，悟是真谛啊，是谛这个悟了以后呢，都叫做真谛离啊，苦集灭道啊，又称之为是真谛啊。莫复于语者，决定因习大圣教也，就是华严的顿大的教法呢，就停了啊，不要再去试他啊，不要用比拟的方法。好，这一段的这个整个的经文呢，就把这个啊劝门泥已，劝门无机，戒门泥已，戒门无机，通通都说清楚了以后，最后啊就是习化啊。那么这个过程呢，通通那个了。我们回到这个课本啊，222页这个地方啊。这个性解品这一品呢，是辟于周中四大弟子聚领五十，精领华严文言啊。那么辟于周呢，上次我们已经大体上说过了啊，再说一说这个方便品的后半品啊。后半品从哪里开始呢？从经文，从这个地方开始。尔时世尊告舍利弗，如以殷勤三请，从那个地方开始就是法说咒啊，所以是方便品里面的后面的部分。因为我们看方便品的话啊，也要知道这个法说咒啊是从哪里开始啊，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啊。咒是就是一种好像咒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的意思吧，好像是法说周啊，周全的意思，三周说法，是不是这个意思哈？周啊，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啊，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意思啊。在这一部分的经文里面，它完整的就是要表现这个内容。好，我们回到课本上啊，譬喻周中。各位看这个就知道了，譬如就是这个，必说咒啊，
就是这个毗湿奏里面呢一共有四品的经文啊，有譬喻品第三啊，信节品第四，药草喻品第五，受记品第六啊，这个四品经文都是属于毗湿奏，针对中根的人啊，让他们这个开悟以后再给他受记，受这个成佛的记。那么四大弟子，四大弟子就是这四位啊，他们比起舍利佛这个根性要差一点，所以是中根，那么要用这个譬喻来说啊，让他们悟了以后给他们受这个成佛之记啊。好，回到课本上，譬喻周中四大弟子聚灵五十啊，这个四大弟子呢都是要经历这个五十，五十就是华严、入愿啊、方等、般若，一直到法华，这个五十他们都通通都要经历。经领华严文言，现在啊只讲这个第一十嘛啊，就华严十嘛啊，华严十呢他们都有参与的啊。下面记法华有法说、欲说、因缘三周说法啊，法华经有三周说法。经正是欲说周的文字啊，欲说周，欲说周的文字。再看记注啊，记前啊，它是解释，记注是解释疑文，疑文呢现在我们这一页的第五行，这里释迦仪的疑文啊，机前，他说机前呢说华严教以泥疑也。那么我们参考资料啊，一至三十一都说过了啊，这些内容都说过，所以这个地方就读一读了啊。越教理才是所依，这个地方呢各位可以加四个字，至为能依。理既然是所依，那么能依的是什么呢？智，智是能依。刚刚我们上一堂课我们已经写过了啊，智为能。又第二重能所啊，这是第一重的能所啊，就是理为所依，智为能依，这是第一重的能所。第二重的能所呢，智为能浅，教为所浅啊，这是第二重的能所。这是越教有两重能所，越人呢是师弟相望，就是老师跟弟子互相对配对来说的啊。佛是能浅，菩萨为所浅，这是越人啊。下面记初越教明浅，教是依于理的，这个教依于理中间就跳过了那个字，对不对啊？跳过了那个字啊，以理为所依，而智呢是必须要这个必然的要照理见机，照理是根本智，见机是后的智，所以智啊包括了两种，照理的是根本智啊，见机的才是后的智啊。那么这个智能既能够照理又能够见机，方有说故，才有说教啊。以智为能浅，教为所浅，这都是约教而说的。次约人明浅呢可解，老师是能浅了啊，弟子就是那四大菩萨、四位菩萨，这是说浅，这个很容易理解啊。再看旁人啊，旁人呢约教的话呢，理和智啊
都是正，说教呢是旁。约人呢，化足为正，菩萨为旁，这都我们参考资料里面都说清楚。再看教呢，说教那个教法啊，依理而用智来说，故以理和智作为正。菩萨呢，从佛转法轮，这个从啊是跟随或者追随的意思，从佛就是跟随或者追随都可以啊。菩萨呢是追随或者跟随的佛转法轮啊。那么在人里面来讲的话，约人来说的话，菩萨就是旁了，佛就是正啊，正跟旁是正好啊一对啊，相对的啊。那么佛是正，菩萨是旁啊，理和智啊，约教的话呢，理和智啊是正啊，教是旁。再看，记住，为加倍四菩萨说四十位，四十位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四十位。在四十位当中，法会菩萨是说十住，功德林菩萨是说十行，金刚床菩萨是说十回向，金刚藏菩萨说十地。是四菩萨说此位时，说这些位，此位就是这个四十位啊，并引佛力故说。这几位菩萨要说这个四十位的时候呢，他们都是这么说的啊，是佛力加倍，所以佛的威神力加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才能说，故名为浅啊，所以他们是所遣啊。然加倍四菩萨者，第一是表示旁追之异变，说明这个加倍这个四菩萨，就是说这四菩萨不是自己要讲的，是佛威神力加倍在菩萨身上而说的，所以呢有佛有菩萨啊，佛是能遣，而这个菩萨是所遣，这个是正好《法华经》的讲这个旁人啊去追这个穷子的意思啊，清楚的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啊，是由主人下命令的。第二呢是藏主伴护荣，这是《华严经》的一种说法。主伴护荣啊，法华经没有要表达这个意思啊，华严经才有这样的意思。好，再看下面的记啊，加倍有二，加是增加，倍是覆盖。那么加倍呢有两种形式，一个是显加，很明显大家都看到啊，与会的大众啊都有看到的，这个叫做显加。显加的话呢，聚于三业，就是佛的身口意，这个三业啊都有所表现的。但是事实上意业是不能表现，对吧啊，佛加倍的时候意业当然谁看到了啊，佛的身业一定看到，因为什么，他把手啊去放到那个菩萨的头顶，这个是佛的身业。佛的口业，佛口里面说啊，你啊要去说什么样子啊，这个佛口里面有说，这个与会的大众都有听到，所以佛的口业佛的身业是很明显的。但是佛的意业就是说把智慧加到这个菩萨的身上，这个没人看到。但是呢既然三业里面有二业已经很明显的看到了，
另外那个呢以少从多，
所以呢
通通就称之为显家了，也变成显家。
但是呢如果是敏家的话，就是看不见的暗中的家辈的话呢，那是看不见的，就没有声业，也没有这个口业，只有意业，所以就没有三业的加倍的事情啊。显家就具足三业啊，所以这里讲显家的话呢具于三业，而敏家的话呢但与智令说，只有这个智慧用意业啊，让这个菩萨去说法，就这个表面上是看不到的，这个叫做敏家。那么关于这个呢，我们在参考资料的1至32里面啊就有了啊。我看我们先把这个1至32拿来念一念，关于显家跟敏家啊。普弘记的224页的第二行所说的加倍有二啊，显加呢聚于三页等等啊这些内容。那么我抄的是呢有这个华严经疏啊，疏是卷一啊，随疏演义抄呢是在卷五啊。那么先看疏，说心敏至极啊故得佛家。这个敏啊，这里的解释啊不是暗中的意思啊，是契合的意思啊。这个地方的敏啊是契合，这个地方的敏啊是契合的意思。这个菩萨自己的心啊跟佛啊，无论是佛的教法或者是这个佛的这个种种的这一种的功德啊，契合到了极处，就能够得到佛的加倍啊，故得佛家。然若佛自说，就不是家啊。如果佛自己说法，佛自己要说，就没有这个加倍的事情，就不提了。当然显家的部分就没有啊，敏家还是有的，敏家看不见啊。就是如果佛自己在那个法会里面自己说法，那么就没有显家这回事情啊，就不需要等待这个去说这个显家的部分了啊。家有二种啊，一则显家聚于三业啊，那你看我们这个课本上面这个记啊，它就是根据这个来的啊。显家是聚于三业，二则敏家，这个敏啊是暗中，这个地方的这个敏字啊就是暗中，没有办法当场看到，所以是暗中啊。敏家的话呢，但与智令说，就是佛用他的智慧，给予他的智慧啊，说法的智慧啊，让他能够说啊。譬如在《大品般若经》里面啊，舍利佛跟这个须菩提啊，佛令他们说这个般若波罗蜜，他们自己是声闻弟子啊，但是呢，因为佛啊加倍的关系，所以他们能够说这个声的那一种的。波罗波罗蜜啊，都是加倍啊令说啊。普光以及法界无显有敏，于皆具二敏必啊，显必有敏故。那么普光呢，我们看这个以前呢、啊、给各位啊哈、哦、有一个参考资料呢，是1至10啊，各位可能没有带来了啊。1至10的这一章啊，就是华严经的新华严经啊，八十华严 八十华严呢有这个七处九会，各位还记得吧？记得七处九会，七处九会里面呢是第二会是普光明殿，是第二会是普光明殿啊。那么再来就是第七会，也是再会普光明殿啊。第八会，三会普光明殿。第九会入法界品啊，是四都灵会。这里讲的法会啊，这个法界，这里是普光，这里是普光，这里是普光啊。所以普光法界啊，普光指的是第二会、第七会、第八会，法界指的是第九会啊，入法界品。好，他现在说。这个第二、第七、第八的普光会呢，以及第九的入法界啊品啊，无贤有敏，就是在这个四会当中啊，没有显家，而有敏家，余皆具二。一共九会里面，去掉这个四会，还剩下五会。通通有显也有敏，而有显一定有敏，有敏就不一定有显啊，有敏就没有显啊，有显一定有敏啊。所以呢他说余皆具二，其他的五会啊具足两种加倍，就显加和敏加都具足，显必有敏故，显家一定也有敏家。好，下面随书演一抄呢是详细的解释，说若佛自说即不可言家啊，如果佛自己说法就不必提到这个加倍的问题啊，但名自说而只称之为佛自说。显中有三业者，说口业呢是劝说以易辩，这个辩是辩才，来增加啊增益他的辩才，用口业佛的口业劝说。意业呢是名家，来增益这位菩萨的智慧。身业呢是摩顶，以增加这一位这个菩萨的什么呢威啊，威是尊严威严，来增长他的威严啊。然意与智虽则是敏啊，用意业增加他的智慧嘛，这一条是这个暗中的，是敏，就是暗中啊，不表现在外，以与身与同时，因为与这个身业跟语业啊是同时的，此二显障啊，显障就是显著，这两种呢，这个两个啊，语业跟身业啊。啊，语业是劝说嘛，啊，增加他的辩才，啊，身业是摩顶嘛，啊，增加他的威严嘛，这两种加倍呢是非常的显著，以少从多故，意业只是三种里面的一种，其他的两种啊就超过这一种，所以呢以少从多，三皆称显。三个就称之为显家。敏啊，敏家呢啊，显家跟敏家，显家讲完了，现在讲敏家了。敏家是什么呢？执为与智啊，执增长他的智啊，增益他的智慧， 故有不同，所以呢跟那个显家是不同的啊。疏啊，就是华严经疏上面讲普光以及法界，就是三个会的普光啊，第二第七第八是普光，法界是第九啊。以下说普光啊，含摄的有三个会，为二七八也，我这里写的第二会第七会第八会啊。法界即是第九会故，此四会并唯有敏，这四会呢只有敏家。由于什么呢？第二第七两会啊不入定故。要晓得哈，要显家的话呢，菩萨要入三昧，要入定，佛才来给他显家啊。而这第二第七两会呢，菩萨都没有入定，故无显家。而文殊师利普贤菩萨皆言成佛神力，他们在说法的时候没有入定，所以没有显家。可是他们说法的时候有说成佛的神力，所以是敏家。第八会，普贤虽入三昧，无有加分，就是没有显家的部分啊，既没有佛去用口业的劝说，也没有摩顶，所以呢，虽然他入定，但是呢，也是没有显家的啊。但有作用发起啊，说这个有发起，提到这些发起。是说佛的这个神力啊等等的啊，故无显家啊，这是没有显家。亦云成佛神力，故有名家啊。第九会的法界品，如来自若三昧啊，如来自己入了定了啊，不可有家啊，要菩萨入三昧才有显家的啊。下普贤文殊有说而无定，就是有说法但是没有入定啊，故缺显家啊。那么这是清凉大师在他的随书言一钞里面把这个显家跟敏家呢做了一个整体的说明啊，整部华严经七处九会他做了一个说明啊。皆成佛力故，能说能证，故有敏家啊。所以这些啊，除了这个四会以外啊，那么其他的呢是不同啊。所以这里讲的这个啊，这几会呢通通都是名家啊。书讲于借据二者即于五会啊，显家必有名者啊，是据，所以据就是具有二种家啊，据两种家的所以然啊。敏啊即未必有显，显呢即必有于敏，以如来有力，如来力呢就是实力啊，如来的实力啊，有慈就是无缘大慈啊，所以恒常的敏家啊，如来这个恒常在敏家这些菩萨们啊。那么未定圆缺，就是没有入定的话呢，以及这个其他的因缘的这个不足啊，缺不足啊，不容有显，不能够容忍这个有显家啊，故唯有敏啊，只有敏家。显家之时啊，敏常不舍啊，而且呢有意家意业的家，故言必有。所以敏家是一定有的啊，而显家呢就有种种的这个条件因缘啊，菩萨要入定啊，那么还要有因缘啊。所以上面有举出来，虽然入定了，普贤菩萨入定了，但是啊没有这个缘的话呢也没有显家啊。下面呢我抄了一段这个华严经的一段的经文，就是法会菩萨的经文啊，看看这个显家的时候啊是什么样的状况啊。
尔时法会菩萨成佛为力，入菩萨无量方便三昧。啊，各位注意这一点，一定菩萨要入三昧，就是要入定。啊，以三昧力，十方各千佛刹为成数世界之外，由千佛刹为成数诸佛，皆同一号，名曰法会。这么多的这个佛，他们的法号都叫做法会。普现其前，所以不是光是在座的这个卢舍那佛或者释迦牟尼佛，连这个千佛刹为成数的诸佛跟他同一个名号，通通来到他的座前，告法会菩萨言：善男子，如能入世菩萨无量方便三昧啊，十方各千佛刹为成数诸佛，系以神力共加与如，令如说法。这个就是愉悦的显加。四十诸佛各伸右手，摩法会菩萨顶，这是深夜的显加。啊，意业就不用说了啊。那个法会菩萨即从定起，告诸菩萨言：佛子，彼菩萨住，我今当说，就是说十住这些法门。十住的法门，那么我这里呢只抄录了一个十住法门，所以在下面其余的三尊菩萨啊，在这个心经的卷十九十行品，卷二十三十回向品，卷三十四十地品啊，那么这个另外的三尊菩萨呢，我们课本上面有把他们的名号写出来，同时呢十方诸佛的这个数量呢也是随着这个说法的这个菩萨的不同，那么数量也不同。就各位如果需要的话呢，自己去翻华严经就知道了。一样啊，最重要的就是第一，菩萨要入三昧；第二，感动到让这个十方的佛刹的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佛来给他这个口语业的这个显加，以及意业跟深业的显加，深业的显加跟愉悦的显加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在座的这个大众都看到的啊。那么关于显加跟明加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好，我们看课本哈。说第二会普光，第七是重会普光，第八是三会普光，第九是入法界。这个四会呢，但有明加。其余的五会皆是明和显二家啊，然明啊未必有显，显呢必然有明，心明之极呀 这个故感佛家啊，这个明这个地方要解释作契合啊，那个明家的明是暗中的意思，这个地方的名是契合的意思啊。今年啊，那么当然是华严经了，这是大正藏第十册84啊，上来84页的上来，就是我抄出来的这一段啊，法会菩萨的这一段啊，一支32的这个参考资料啊。以三昧力感十方诸佛现前，四位各说，这个四位菩萨啊，就是法会菩萨以及这个功德林菩萨、金刚床菩萨以及金刚藏菩萨啊，就是在223页的这个记注啊，第八行以下啊，四位菩萨各说啊，今明法会菩萨入无量力的方便三昧啊，故佛告言：犹如所修诸善根力，令如入持三昧，说这个十住法。功德林菩萨呢，入的是什么？这个标点符号改一下，功德林菩萨的右下方加个句点，加个圈圈啊。入善思维三昧，故佛告言：宜如思维一切行愿力故，令如入持三昧，说十行法。
那么金刚床菩萨呢，是入的是智光三昧，故佛告言：犹如智慧清净，令汝入此三昧，说实相法。金刚藏菩萨呢，是入大智慧光明三昧，啊，有个大字啊，经文有个大，入大智慧光明三昧，故佛告言：宜如胜智力，数胜的智力，令汝入世三昧，说实地法也。并言佛力故说者，啊，法会告天地言，啊，那么这个是在这个初发心的功德品啊，在大十八十九页的上栏这一段话，说此意甚深，难说难知。从此意甚深开始是经文啊，
经文在，因为前面这个法会菩萨是十住品，十住品后面就是初发心功德品，在这个地方啊，当这张第十册的这个八十九页上来啊，从这地方开始，此意甚深，难说难知。虽然啊，我当成佛威神力，而为如说啊。到这个地方是法会菩萨的这个讲的啊，这个是华严经的经文啊，而为如说啊。到这里，故名为前言啊。这些菩萨都是这样说法的，都是这样说啊，都是佛的这个。威神力啊，所以才能够说出这些这个法门啊，所以这个名为前言啊。一啊，就是224页的第一行的题注啊，表旁追异变者啊，那么机前正是旁追啊，机前。就是指的是这个由佛啊来遣这个令菩萨说法啊。如果是约教的话呢，是理和智啊，是都是能遣啊，教是说遣啊。这个刚刚都已经说过了，这个就是旁追异。二藏这个主办护容者，为在华严经来讲是国主应办啊，国指的是佛，佛是主，因啊指的是菩萨，菩萨是伴啊。地互相望啊，地互就是交替的互相的对望啊。重重无尽迷显圆融，迷呀、啊、就是更加的啊，这个显现这个圆融啊，是重重无尽。下面背背是前句式啊，说主伴互融啊。此华严世事无碍的宗旨，来显现这个华严经的世事无碍的这个一个宗旨啊。顺带迎耳啊，跟天台宗的现在这个地方的这个五十啊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附带把它引出来而已啊。辩额曰啊，辩额曰是少坦师啊，虽言互容啊，但可以啊国主国办，就是佛来说法。那么诸佛呢也来参与作为他的这个伴啊，国主应伴啊，是应指的是菩萨啊，应主应伴啊，菩萨说法，那么有菩萨来做他的伴啊，这个可以互论，不可以应主果伴说也啊，这个是不可以，地位啊不可以这样子啊，菩萨说法佛来做他的伴，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再看集罪将还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那个31至31的部分都已经说清楚了啊，这些内容呢，那个这张参考资料上面全部都写出来啊。说集罪将还呢，直将大教，拟以小计啊，用大圣的教法。去比拟啊，机宜，而且是小圣啊，故云即追。习有大种，过去生中啊，曾经下过大圣妙法莲华经的这一种的种子啊，所以叫做将还
可是呢时间呢隔得太久都忘掉了啊，现在希望他们回到这个大圣的来，所以叫做将还啊。况复性德本有，性德中间所有的众生就本有成佛的性啊，啊，佛性是连这个一禅体都有啊，啊，何况这些声闻弟子啊，性德是本有的，所以叫做将还啊。再看这个偈啊，说如来与大通智胜佛所为沙弥时，这个地方加几个字啊，为沙弥时就说说妙法华经啊，加这几个字啊，成于600万亿恒河沙众生啊，其实经文还不止600万亿，还有一个那意他啊，恒河沙的旁边经文本身啊，那么这个那意他呢是翻成我们的话叫做万亿啊，万亿，所以恒河沙的以上呢经文本身有那意他三个字啊，恒河沙众生啊，当然经文这个更多了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我们就写令发无上菩提心啊，这样也可以意思差不多了啊。那么这个经文是在哪里呢？是在化成玉瓶的第七啊，这个经文是在这个地方啊，化成玉瓶第七啊，提到大通智胜佛啊，他本来是个国王啊，那么他后来成佛，他底下呢有16个王子，释迦牟尼佛呢是排行第16啊，最小的儿子啊，那么这个佛啊成佛以后呢，他入了这个禅定以后呢，这16王子啊各个去说法，说的什么呢？说的就是妙法华经。而他们每一位这个王子啊教化的众生有多少呢啊，这个60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众生都跟他们结过这样的一个大圣啊妙法华经的这种的这个缘，结这样的缘，所以叫结圆顿种子，精诚正觉，直将大教拟以为脊椎，习有大种啊，在那个时候就这个结了圆顿的种子，叫大种，经说大教为将还，又无漏的性德啊，本来就具足啊，众生本来就种。今熏其本有，熏其本有，故言将还啊。关于染净香熏等等等等，起心论讲的很多啊，染法怎么去熏净，净法怎么去熏染等等的啊，香熏的问题、啊、现在去熏其本有的这个大种啊，故言将还啊。穷子，什么叫穷子呢？无大圣的功德法财故啊。那么在文句里面就说啊，法财啊，这个是穷的意思，贫理啊，本来是好像是穷的那种称理啊，但是呢这个也可以这个跟穷子啊意思是差不多的啊，因为这一些二圣人啊只证的淡空，所以呢没有办法含这个大圣佛法所有的万德啊，那么也不是如来藏啊，所以说他是贫啊，穷子也可以这样解释，可以通的。另外呢文句在中册967啊，这个佛陀版下册73，说什么呢？宇宙佛偈啊，法财啊，复法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授予佛偈。好，我们把这个背哈、啊、念完啊。体色即空假中啊，当体即是 任何一香一色，当提即是空假中三谛。而且呢，不起灭定，就是灭定定，不入这个灭定，现诸威仪，显现的是威，这个大圣菩萨的威仪，是大圣的功德法财。经，经当然是指的是这些小圣人啊，灭色去空，要灭了这个现，就是要否定掉这个现象啊，才能够证入到这个空里啊，虚空啊，没有假也没有中，而且要把色啊灭了以后才能够证得空啊，不同于大圣的即色法的当体，而空而假而中啊，所以不穷何待啊，那么他是这样解释呢，意思就差不多了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